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并不长我想你读完第一遍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特别是生病了就需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为他抹油为他祷告我想说这段经文你稍作了解它带来的争议性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停止过虽然在雅各书你大体印象看到的是教义性好像不如保罗书信更强他进行生活的指导但是信仰生活的指导的这个经文也同样带来很多的争议性就比如这段经文天主教就错误地解释这段经文他们就带来一个观念就是要给这个临终的人进行抹油礼那还有人就认为这里告诉我们要祷告凭信心的祷告呢就会得到医治你为什么没有得到医治因为你没有凭着信心去求那还有人就认为这里是抹油最有依据的经文之一因此这段经文看似很简单却带来很多复杂性的这个观点和讨论怎么理解这段经文我也不得不说要回到雅各书前面的经文或者要瞭望雅各书所有经文的整个的框架那十三节就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受什么苦呢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受苦啊可能是疾病也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重担精神恍惚带来这些的苦其实在雅各书整个背景告诉我们当时这些基督徒呀他们所受的苦并不是说的经济然后压力大不是的他们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分散了离开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就看到犹太人的基督徒因逼迫的缘故他们就分散就是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在慰安的时候雅各就说反住十二支派的人也就意味着犹太的基督徒因逼迫的缘故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生活那么雅各就写信给他们跟他们说你们虽然受了很大的逼迫苦难你们要忍耐要有大喜乐其实还不仅如此到第五章又告诉我们说那些不义的妇人他们也会给穷苦的基督徒带来一些欺压使他们受苦甚至到死的地步因此雅各就呼吁他们说你们要忍耐主来的日子近了要忍受这些苦所以雅各写信的对象他们是在极大的困苦当中受到了不该有的逼迫我们称为为义受逼迫他们也受了很多不公就是一些富有的人不义的富人他们给这些穷人的基督徒带来重担甚至把他们带到死亡之地雅各就勉励他们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忍耐你们要等候主来主会伸张正义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那么十三节雅各继续说呀你们中间受苦的就该祷告他又谈到一个方法如果你受了苦这个苦当然只逼迫受虐待然后受不义的人给他们带来种种的困苦那当你受苦应当怎么办呢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也会给别人建议当然雅各很直截了当说他就该祷告通过祷告来解除受苦谈到解除受苦我们可能认为我如果祷告的话我受的苦的这个处境就会消失的不意味着你祷告你受的苦就会消失这是我们的认为那雅各就给了一个必要的方法如果你受逼迫受到不公有极大的困苦应该做什么的回应就是祷告 向谁祷告？我想我们都知道，向上帝祷告。但是我想各位都尝试过，苦难中我们向神祷告，可是苦难并没有消失，苦难并没有到此为止，苦难还在继续，苦难并没有因此而变轻，可能更重了。那这个祷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雅各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你应该做一个决定，透过祷告来投靠神，而祷告是蒙恩的管道，透过祷告来意识到我需要上帝的安慰，我需要上帝来给我极大的盼望。所以祷告的目的不是让苦难的这个状态消失，而是在苦难当中得到神的安慰，得到圣灵所赐的平安喜乐，得到我们在苦难当中无法得到的那个平安，这个是祷告的目的。所以大多数认为，我只要去祷告，我的苦难马上就会停止，好像我车速很快，马上就要撞到前面的车祸人了，我马上进行制动，然后车就停住了，然后就安全了，那我一祷告好像刹车，苦难就马上停止。雅各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曾经告诉我们说，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神是安慰人的，安慰我们不一定会把苦难马上给挪走，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性上帝会马上让这个苦难停止，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祷告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投靠神，在神那里获得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安慰。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顾念你们。如何把我们受苦的这些压力重担卸给神呢？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把它具体化，因为你没有办法把苦难卸给上帝，因为你没办法把苦难然后把它打包然后扔给上帝，你做不到。透过什么方法？透过祷告的交托。你把你的苦难交托给上帝，我不知道之后怎么样，但我相信神的旨意最好，我相信神最会眷顾我和安慰我，所以我愿意在苦难中投靠神，然后把苦难后续的事情都交给上帝，这个就要把我们的忧虑来卸给上帝。所以很多基督徒认为祷告是为了解决苦难，让苦难结束，可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说，受苦的人他们总是有一个途径然后得到安慰，就是祷告。我们的基督徒可以看到一位先知叫约拿，他被扔到海里，然后又进到了这个鱼腹当中，他在鱼腹中做什么事情？他祷告，他说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殿，达到你面前。那这就看到一个人在极大的困苦当中举动是什么？祷告。祷告是到神面前的方法，蒙恩的管道，也是把苦难献给上帝，也等候上帝在生命当中施恩的方法。那这个后面说他就该祷告，这个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现代式，就是不断的祷告中祈求神，或者更好的翻译是要他不断的祷告。若谁受苦的话应该不断的祷告，不要停止，因为停止的话人会用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苦难，结果呢你发现人没有办法去解决苦难在生命当中出现。可是人祷告容易灰心的，遇到了困难祷告一次两次就结束了，但雅各的意思是你要不断的祷告，因为很容易软弱，很容易灰心丧志，很容易被苦难压伤，怎么办？就需要不断的求上帝来安慰，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属灵的真理。但是我们人却常常的忘记，我们都知道应该祷告，但是谁能够在祷告中求上帝安慰？谁能够持续不断的祷告？好像人很难做到。因此雅各在这提醒说，你们中间若有受苦的，他就该不断的祷告。 后面又说有喜乐的就该歌颂，谁喜乐？这里不是说有人蒙福了喜乐，而是说有些受苦的人他没有软弱，他在苦难里面是有喜乐的。比如像约伯，虽然财产也没了，儿女也没了，他对上帝的信心并没有减弱，他依然做了最精彩的告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约伯就是个喜乐的人，喜乐人就该怎么样？歌颂。这个歌颂是对上帝的赞美，这里不是指身体的强壮，而是说他的灵性的状态在苦难当中得到了检验，他在苦难里面没有沮丧，没有被压倒，他反而因此感谢上帝，他反而生发了大的喜乐。雅各说，既然你生发喜乐，应该歌颂上帝，就是把荣耀来归给神，因为这喜乐不是从人来的。因为一个受苦的人能够喜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何况人还有肉体败坏的倾向，有谁受苦生发喜乐呢？我们有谁受苦能够像约伯一样还能够做出伟大的告白呢？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会说损失一点钱财，生一点小的疾病，我们也能够说神都有恩典。那如果你的财富瞬间都消失了，都损失了，你的孩子也死去了，你能够像约伯一样如此坚信上帝吗？这个不是靠我们的意志，这个是上帝恩典的介入，是圣灵在心中安慰做工的结果。雅各说，如果你受苦了，你还保持喜乐有盼望的状态，你应该歌颂。歌颂可能只唱诗，也可能只对上帝的赞美，因为这样的力量并不是源自我们，而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到保罗就知道，保罗在监狱当中仍是喜乐的。我们想这是傻瓜，哪有人受苦还喜乐呢？但是保罗就是他们眼中的傻瓜。那这种喜乐绝对不是源自于肉体，因为肉体是逃避苦难，是厌恶不顺的事情临到的，可是保罗却有喜乐，这就意味着这种喜乐是源于圣灵的做工，圣灵的工作，因此要向上帝赞美和歌颂。这是雅各对受苦之人的劝勉。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你看这里哈，雅各在讲一件很有意思的命令，就是说如果你生了病，是不是教会的长老主动来呢？按说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雅各却把这个主权放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然后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因为有人受苦了，他是不愿意把自己的苦对别人去诉说，让别人知道的。他往往在自己受苦之后，才会对别人说，最近一段时间我遭遇了不好的事，遭遇了不幸，遭遇了困苦，然后这段时间很倒霉，因此那个有需要的人，如果他生病了，他应该主动的请长老来，为他怎样？为他抹油，然后为他祷告。也就意味着受苦的人，他们很犹豫，要不要请长老来，要不要让牧者为我祷告，让不让教会的人知道我如此痛苦，特别是信仰生活很不敬虔的人，然后遭遇困苦，他就更不想让别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有愧，因为他知道他的困苦跟他的不敬虔往往是相连性的。那长老是谁？长老是监督，是牧师。我们知道在新约书信当中，长老、监督、牧师是混用的，他不是指留着胡子的长老，而是讲牧师、监督、长老，在圣经不同的表达当中混用，有的时候用监督，有的时候用长老，有的时候来用牧师。有一个地方很令人感到不解，就是用油抹他。那这个油指什么油？按当时来讲，大部分指橄榄油。 我们很少使用橄榄油，或者你可能会有食用的橄榄油，但是比较贵哈，就很贵。我们一般会吃花生油、豆油或者勾兑的那些油哈。那这里谈到油，那抹油对病人有没有益处？如果有益处，我们今天生病了为什么不抹油？对吧？那夏天蚊子很多，被蚊虫叮咬，你不应该买花露水，不应该买风油精，应该用橄榄油，它不是能够治病吗？那这个油到底指什么？它有医治的能力吗？它还是有这个医疗的能力，它还是一个象征的表达。在历史上对这个油的解释令人感到费解，有各样的解释，至少有两种。第一种解释，有人认为这个油啊，它就是象征古代的药品。我们记得那个撒玛利亚人救起了一个将要死亡的人，然后上前给他用油或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他，所以这个油它是有医治的功效的。现在也有人去卖以色列的橄榄油，就是有医治的果效。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对于有一些的简单的一些病痛是有效的？所以在过去，这个橄榄油的确能够医治人的一些病，但不是所有的。因此如果回到过去那个背景之下，橄榄油是公认的一种医疗的，就是涂抹的这种药剂，它也不断在圣经当中出现。不过你说，哎，长老带着橄榄油来了，抹上病就好了。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有几个难处。第一个难处，橄榄油不是治疗所有的疾病，它只是简单的疾病，因为疾病有很多。比如你胃疼，你抹橄榄油吗？然后你得了肺炎咳嗽，你抹橄榄油吗？好像没有什么疗效。如果说这个橄榄油是纯粹的医学，能够治很多疾病，好像这个说不通的。那另外，如果说只有长老来抹油，你的病就好，也说不通。难道长老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吗？如果油能够治百病，何必需要长老来呢？那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行使这样的一个帮助的工作来进攻，不用长老来，我妻子也能抹，我孩子也能抹，我的朋友也能抹，请长老随多余。因此要把这个油解释为纯粹的有，在这里是表达一个药品的医疗作用，我想不太符合它的意义。那第二个呢，这个油解释为具有宗教性的意义。不过通过教会历史，的确在早期的教会，无论是东方的希腊教会还是西方的教会，有一段时间他们为贵重，为一些受苦之人、疾病之人祷告的时候，的确进行抹油，就是祷告和油配合在一起。其实有一些灵派他们也这么搞，就是从以色列买来橄榄油，然后抹上油为你祷告，这个简直是无稽之谈。那初代教会有没有这个现象？通过一些文献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后来罗马的天主教就把这个视为了一个合理性的圣礼之意。比如这个人快要死了，给他在临终抹油，透过抹油挪除这个将要死之人身上剩余的罪，来兼顾他的灵魂。这个是天主教的抹油礼。他们就把这个抹油礼的经文根据建立在这一段经文上，那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早期的教会他们也会对一些生病的人或者受苦的进行抹油，为他去祷告。那么像加尔文和路德一些解经家认为，这样的方式它是有一个限制性的，它就在那个时期有用，后来就无用了。不过这种限制性的解释也不一定成立，有可能也是一种解经的误区。 其实比较好的一种解释，应该把这个抹油看为一种象征性，因为在旧约当中，人或物奉献的时候是需要抹油的。那抹完油之后呢，意味着分别为圣，献给上帝。那么长老来这个病人家里，为他抹油，为他祷告，透过这个抹油来象征他特别分别出来，然后神特别眷顾他，注意他，连续他，给予他恩典。他是个象征的意义，他并不具有医治的果效，也不具有哪种能力，他是象征的分别为圣，去理解他反而可能是最合理的一种解释。因此我们不要去迷信祷告之外再附加某种媒介来治疗疾病，也不要相信透过祷告再附加橄榄油，或者附加一些所谓的号角，或者附加一些其他的奇怪的事物，就会让病得到医治。这些并不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而人自己所发明的。所以这段经文，这个抹油这个事情，在教会历史上带来了解经的困难，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去理解这段经文。十五节，出于信心祈求的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我们看到雅各所关注的并不是抹油，虽然抹油的意义不太确定，有不同的观点，有争议性，但天主教那个观点可以把它完全的这个反对，然后把它抹除，因为它根本不是源于圣经。雅各所关注的是什么？是信心，就是出于信心的祈求能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谈到这儿，你会想，我有很多次生病，但是祷告没有好，就是因为没有信心。那么雅各的意思是不是说凭着信心祷告就一定会好呢？如果是的话，我有很多次祷告，但我的病并没有好起来。我们也为父母祷告，父母的病也没好起来，那怎么解释这些经文呢？是上帝的话语的这个信实度不够，还是我祷告的信心不够？像一些灵派的人为一些人祷告，他的病没有好，他们不会说他们祷告没有能力，他们会说你的信心不够。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出于信心的祈求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其实这里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应许，而医不医治的那个结论不在祷告人的手里，而在上帝的手里。上帝的意念没有人可以琢磨和判断，他可以让这个人好，他可以让那个人暂时在疾病当中学会忍耐，等候上帝对他的医治。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说我祷告没有好就一定是因为没有信心，但是信心的祈祷是必不可缺少的。这个信心这里指什么呢？是全身心的倚靠神，全身心的委身在上帝那里。出于信心的祷告，那个病人会起来的，会起来的。因此当你我有病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得医治，而是学会用全身心的信心把自己的疾病是否得医治交给上帝，把自己疾病的结果交给上帝，然后等候上帝施恩。这个是雅各所提醒我们的，因为疾病当中的祷告是对上帝的投靠，对上帝的信赖，指望全在于上帝。这是雅各所要告诫给我们的。所以祷告完之后医不医治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的事情是凭着信心把我的疾病的结果交托于上帝。这是雅各所告诫给我们的。后面又说他若犯了罪就必蒙悦纳。你看雅各又引入一个新的主题，这个新的主题和前面是相关的，不过它又是一个小的主题。他说有些人得了疾病可能是犯了罪，犯罪就会有疾病，但是不是绝对的呢？并不是。 圣经存在不同的原理，有些疾病是犯罪带来的，有些疾病与罪是无关的。雅各用了一个字叫弱，就表明他并不相信所有的疾病都是由罪所造成的，因为有些疾病与罪是无关的。但是你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人有了生老病死，没有罪，这个世界没有生老病死，你不会有疾病，不会有痛苦，所以你活得很幸福。但是有了罪之后，各样的不幸都会发生，也包括疾病，这是个事实。所以雅各一定遵循了耶稣的教导。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特别看见一个瞎眼的人，然后门徒就跟耶稣说：“拉比啊，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你看门徒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固有的观念，他们认为这个人眼瞎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犯罪，是谁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父母？但我想告诉各位，有一些灵派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你生病，你孩子生病，是上一代人上一代人代代相传受咒诅遗传下来的，然后他们就祷告说要砍断咒诅，然后你们的这个疾病就会终止，然后你们的各种咒诅就会消失。这些并不符合圣经的观念。所以门徒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他们说他瞎眼肯定是有罪。就好像今天你在教会也会遇到一些人告诉你说，你为什么腰痛，你为什么会感冒，为什么你会有灾祸，因为你犯了罪，而且还说的斩钉截铁，这个对不对？并不对。耶稣回答是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因此我们就看到，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源于罪，有些疾病的原因的发生是出于上帝的主权，神要在他身上彰显他伟大的作为。那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解释，就破除了我们很固有的不健康的传统的观念，就用这一条原理来判定所有的人，只要他有不顺利，马上就会说他是因为罪的缘故。就是你参加礼拜的班之后回家和别人车型出了事故，撞了别人的车，然后你会想，是不是我犯了罪，是不是我礼拜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礼拜啊？有可能啊，但有可能也不是。因此人很容易用一个原理来定自己所遭遇的一定和罪是有关的。不过圣经还有另一个原理会告诉我们说，疾病死亡是因罪而带来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有人带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由四个人抬着，然后他们进不去，就把房顶拆了，拆通了，然后就把那个摊子连所躺的褥子就坠下来。我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可以拆掉房顶呢？当时没有混凝土水泥哈，他们的房顶是很简单的结构啊，就很容易搞定，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摊子带连他的褥子一块坠下来。然后耶稣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看哈，耶稣不是说呀你起来吧，而是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意味着这个摊子跟他的罪是有关联性的，有关联性的。因此在这个事件中就可以看到，摊子所产生的这个现象是与罪有关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也告诉我们，有人因为没有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圣餐的时候没有分辨，有人睡了，有人患病，软弱的也有。为什么？他们没有分辨主的身体，吃喝自己的罪，就意味着有些人的软弱、疾病、死亡和罪是有关的。这些原理在圣经都是有的。因此雅各并没有绝对的去说他的疾病一定有罪有关，而说他若犯了罪就必蒙赦免，就有些疾病是罪所带来的。但是各位，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的痛苦 90% 是由罪所带来的，我们90%疾病 也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上帝给了人生活最基本的原理，白天工作，晚上休息，如何健康的饮食，不暴饮暴食，有节制。所以人很多的疾病是没有按照创造的原理去生活，也导致人疾病很多。但是这些疾病不一定和罪有关，因此雅各在这里所表达的是非常的谨慎。他说他若犯了罪啊，祷告的话就被蒙到赦免。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为什么说你们要彼此认罪呢？这是讲到一个教会的团体生活。因为如果不认罪，就意味着是罪人，罪人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大家彼此认罪是一种敬拜的态度，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而互相代求是意味着教会的团体当中如果有一些罪是公开的，是需要彼此认罪的。雅各这个目的是要促进教会彼此的团契和合一性。义人的祈求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是义人？就是认罪的人。认罪之后凭信心向上帝祈求，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其实雅各的目的是要激励我们学会向上帝祈求，你的祷告一定是有收获的，一定会带来果效的。只要你向上帝求，上帝就会有所回应。那十七节到十八节雅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的祷告。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的性情，为什么要带来这个榜样啊，来告诫给我们？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伟大的先知，在旧约里面是少有的先知，可以说是大先知，大先知。那是不是只有以利亚祷告有功效呢？我们祷告就没有功效呢？我们知道以利亚行的神迹令人感到惊奇，他祷告降下雨来，这样的事有谁能够做到？他的祷告能够颠覆人的常识，人的自然律就是没有办法，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让天降下雨来，但是以利亚通过祷告雨就降下来，就显明祷告的力量。我想这段历史没有人不知道，可以说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是家喻户晓的。当他祈求的时候，上帝就赐下雨来。那么为什么雅各要用以利亚的这个榜样来激励我们呢？雅各是不是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向上帝求雨然后就得雨，向上帝求晴天他就晴天呢？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让我们去效法以利亚这样祈求，我想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天气预报了啊，气象部门可以取消了，那基督徒可以操控天气，基督徒可以改变天象，那就了不得了。其实雅各不是让我们无知的效法以利亚去求雨，而是让我们去效法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凭着信心祷告，他也让我们凭着信心去祷告。当以利亚凭信心祷告的时候，天就降下雨来。我们如果正确的祷告，倚靠上帝，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雅各是在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的祷告更有果效，没有一个人的祷告比另一个人祷告更神奇，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祷告的密码。所以他就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基督徒很迷信说我让某人给我祷告一定有果效，我让传道人祷告一定有用，我让牧师祷告一定是大有功效的。人容易什么呢？在教会里面去塑造一些神人和英雄，认为他们掌握了和上帝特殊交通的方法，当他们去祷告的时候呢，一定大有果效，然后我的病就好了，然后我的事情就解决了。其实雅各在破除迷信， 你和以利亚一样的信心，只要你凭信心向上帝求，你们祷告的收获和果效是一模一样的。通过这个表达足以看到基督徒的软弱，人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去塑造一些神人和英雄，认为他有密码，他的祷告一定有果效啊，好像去拜佛一样，要找大师傅啊，大师傅给你开光之后，为你祝福驱邪之后，你所有的灾祸就消失了。是教会今天也是走入这个迷信的道路里面来做这个愚昧无知的事情。然后说不，你和以利亚一样的性情啊，都是上帝的百姓，以利亚也有软弱，可能以利亚比我们还软弱，他都下来逃跑了，都要自杀，我们还可能没有自杀呢。所以你要明白，每一个人的祷告都可以带来大的功效，前提是凭着信心，没有疑惑，把自己的疾病，把医治的果效全然交给上帝，全然交给上帝，就会有所收获的。天主教他们就发明一套理论，他们认为啊，有一些人在世上的时候祷告大有功效，他们死后呢，你向他们祷告，你所祷告的会得到充分的回应。这些在世上祷告有能力的人死后能够成为我们的庇护者，他们会向死人祷告，向死人祈求，向死人求平安，这是天主教他们自己所发明的。这样的理论绝对不是出自于圣灵。雅各在告诫我们说，你祷告吧，如果你有了疾病，你向上帝祷告，凭着信心祷告，不疑惑不怀疑，全身心相信我的生命在神手里，医治的权利在上帝手里，我不为疾病而忧虑，也不为疾病而担忧，让上帝来做主。你要医治我又健康，你若不医治，愿你赐我忍耐，我接受，你会得到喜乐，你的祷告不会落空的。可是人很容易在这个疾病的痛苦当中放弃圣经最常规的方法，就是向上帝去祷告。我想这个不单是放在疾病上，我们所有的困苦都一个样子。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困苦当中，你最优先的方法应该从圣经当中学习。圣经是我们的准则，圣灵透过雅各告诫我们，如果你有困苦，这个困苦让你软弱，让你怀疑，让你灰心，让你沮丧，你就应该透过上帝设立的蒙恩的管道祷告到神面前，投靠他，投靠神，不要怀疑，投靠上帝。上帝从来不拒绝他百姓的祷告，就算他的百姓再软弱再灰心，上帝总有怜悯，他总是要听他百姓的祈求，垂听他百姓的祷告，他也会按最好的方式让我们的祷告得到充分的回应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忽略祷告是必须的。所以你想想，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透过祷告投靠上帝？当你生意和工作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通过祷告把你的担忧和忧虑交给谁，然后坦然的喜乐的自由的生活？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个忧虑和重担献给上帝？你相信明天在上帝的手里。这个最简单的属灵方法今天成了我们最难的事情，我们不会祷告。以利亚不是祷告了吗？凭着信心祷告得到了回应。其实你也要学习以利亚，你和以利亚一样，有一样的性情，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蒙上帝恩典做了上帝的百姓。当以利亚跪下屈膝 不断的祈求，不断祷告的时候，上帝把雨降下来。我们也求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祷告，直到内心的灰心丧胆沮丧全部都消失，我们就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回应，让我们内心有平安，有安慰，有喜乐，不为明天忧虑，不为疾病的生死而变得忧愁致死，反而透过祷告内心变得平安，内心拥有喜乐，内心充满盼望，这个最基本的属灵方法看来成了今天和过去教会最难的方法。那么雅各去劝勉安慰当时会众，今天这样的话语也会临到我们。如果你在疾病中，你在受苦当中，你就该祷告，该不断的祷告，直到你内心的所有的困苦忧愁消失，也就意味着上帝的旨意在充分的回应你，也医治你，让你内心获得平安，获得自由，获得喜乐。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啊，来祷告。